大家晚上好。稍等一下。今天我们看第二集啊，晚上好。放两首歌，哦，我的音箱，哎，既然大家都没来，就先开一期广告吧。既然人还没来，我们就先植入一段广告，好吧？新品已经变形象代言人了。看一下，外面还包了一张纸，一层纸盒子，15片，100块钱 黄糖炼乳风味调味料，稀奶油。赤砂糖、食用盐，还可以，前几天生产，现场开箱，我也不知道好坏啊，我第一次收到这款产品，看它能不能让我满意，这个就不是用艾许做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的话，工厂做艾许，有点发挥不出全部实力啊。用更好的肯定更好，但是价钱也更贵嘛。尝一下。你们昨天后来直播结束以后有没有看接下来的呀？后面那一集，我跟你说，那简直就是血压最高的一集，没有之一。这个套有点套得太紧了。马上开喷，兄弟们！是的，先上广告，然后哦，对，应该是先上小黄车。在这儿，我是说我打，哎，这脑子一出问题了。在这儿，这个直播带货带这个，啊，最近都是带这个巴斯克。嫩肉粉放了吗？没有，因为这里面没有肉。哦，它是小颗装的，我看看它的。小册子写的怎么样啊？ 哎，他现在已经有广告小册子了，可以，可以，可以。嗯，确实，这个要比那个巴斯克要贵一点，不，它要比那个布列塔尼要贵一点。嗯。他怎么会写白色的字？就是真的是他那个价钱写的太小了。挺好的。看一下做工，做工，哎，我觉得他是对我有意见啊。就是唯一一片做工好像有点问题，烤的有点黑的，就放在第一个，放在第一片，其他的每一片都可以啊，我感觉他是在搞我心态，好吧。一共15片饼干，有一片做工有点瑕疵，他就摆在最前面。好了，随便拿一片了，尝一下。怎么分辨这个蝴蝶酥？我之前讲山姆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打开以后先闻一下，先闻一下那个它黄油的味道怎么样，然后再就看它的层次起得怎么样。大家觉得 OK 不 OK？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再看一下底下，是不是它这个做工就和山姆完全不一样了？整个都是平的，而且层次起得非常的清晰。这工厂做工还可以，但我感觉这个层次没有他说的那么多。看一下侧面，也是可以的。大家不要学我晚上吃蝴蝶酥啊，这是不健康的行为。我今天晚，因为我知道我要吃这个，所以说我特地晚饭少吃了，而且我也就只吃了一口，还行。你要说问题呢，我觉得糖可以稍微多给一点，当然这是我个人喜好啊。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用美团团购，丰盛美味都能省。本节目由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特约赞助播出，麦富迪 buff
啊，不需要了，已经可以了。
本节目由麦富迪指定赞助播出，清爽下厨超自在，洗手吃饭好安心。本节目由健康饭搭子舒肤佳赞助播出，
一饭封神海天大小厨团对战，本轮主题。酸辣鲜，
加油加油！
他们四个是我最不想遇到的四个人。
来，小心，
这烟是不是太大了？
我们的酱汁一定是符合味的。
明白的，get 你的意思的。
与他们竞技非常亢奋，
稳住啊，把味道做垂直来呀！
好的好的，
把味道做垂直，稳住。
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干就完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不猜了。
OK 的，
田峰大考试去了，
有没有一点紧张？
这压力。
我都没去过黑龙江，我哪知道黑龙江能买到什么？
公布投票结果，
哈根达斯是可以买到的。
小厨小厨
小厨小花队全员入局，大厨曾怀娟队全员入局，大厨帅小健队全员入局，大厨陈晓东队，小厨长沙小骄傲队，小厨燃烧队面临出局。
各位。出局的选手，你们即将拥有一次重新入局的机会，一会马上开始本局的复活赛。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牛逼。无所谓，他得不得冠军，跟我啥
马
关
上
系
开
呢？
始本局的复活赛。
的？
里面到底有什么？
没去过超市的人，果然是天龙人。
这也太夸张了。
本局复活战的考核主题是小超市。哇！
哦 ！Oh my god！小超市没什么意思，他要搞个小巷超市就不错了，就有意思了。
你们需要在45分钟的时间内使用小超市内的食材完成比赛。评审将按照你们按铃的顺序进行品尝。所有的菜品点评结束后，公布复活的选手名单。复活者的名额
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怎么会是用这些材料去做一个菜式呢？
好多已经是半成品，平常我都直接拿直接撤。
当时的心情是糟了。
哦，有一句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真的是没有米之炊啊，非常考验厨师们的现场应变能力跟味觉搭配还有组合能力。
我现在宣布，
他说的很对，
小超市复活赛现在开始。
这里其实考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对这个食材的熟悉程度，然后再就是他们脑袋里面的菜谱有多少，就是用首先知道这些食材它是什么味道什么样的性质，然后就是用这个东西到底能够做出什么，第三步才是选择一个我比较拿手的东西做，然后给评审。但实际上它还是有隐藏条件的，隐藏条件就是这种超市里面的肉都是加工制品，比如说那什么盐焗鸡爪呀、什么小鸡腿啊、什么东西的那个肉都已经像加，对吧？都已经像木乃伊一样了。它那个东西你要把它拿来做菜是不现实的。然后可以用的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螺蛳粉里面的料包啊，或者什么红烧牛肉面里面的牛肉干啊，什么之类的。
先拿料理机去了。
我们参赛者有12个，然后这个搅拌机只有8个，我立马去抢一个。
拿了薯片，拿这么多包薯片，
时间很紧迫，还要不停的思考一下你要做什么，其实是一件蛮挑战一个事情。我觉得可能的刀都会放在筐子里。
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就叫不动脑子。嗯，就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还在写，就是关于这一期，这一期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啊，就我相信有一些人已经提前看过这一期了。这期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化学姐她做的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二个是那个摩登家常菜她做的又是怎么一回事，第三个就是田泽宇大厨她做的葱油拌面冰淇淋为什么不能晋级，到底是有黑幕呢还是她做的不行，
拿到球的是什么，加点东西再想一想可以做什么。
这太刺激了，你说他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抢过采购的东西了，这有点紧，
因为你身边有盒马，但是有的人身边没盒马，反正大家选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无所谓，
就看面包。
你说这个四神黑马才倒霉，好吧？他哪在我们这边逛过超市呢？
他们都是道地人嘛，对这边的超市有一定的了解。看到他们都毫不犹豫的就把东西都拿了一堆，然后我还要慢慢去摸索一下，就真的是有点紧张。
你们看，墨迹的东西没有哥，
小花肯定会被狠狠拷打。
的时候确实啊，我就懵了。
饼干有没有？
在脑袋里面构思一些原材料的时候，结果其实是没有的。
饭团呢？饭团没看到吧？饭团看到没？建哥，你做什么了？
我的，去拿东西。
只有葱姜蒜，然后其他的东西都是
预包装的食品。预包装食品我可太少了。
小零食，人就懵起来了，不知道是从何下手，做什么菜。
算了算了算了。我呀。
小花，等会我们看完这一期再说。
不就是超市进去随便拿吗？嗯，今天变成噩梦了。超市进去让你随便拿，但你得做出好吃的。
对，
真的美梦变噩梦。
我起，别着急，别着急。
哎、这个
确实有点难，
有点考人呢。
这个比赛最具优势的是应该是研究生，因为他出去做野外的时候会有很多，就是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所以说他的那种灵机移动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这个比赛里面，我觉得刚才有一个隐藏条件跟你们说了，就是可用的肉类都被过度加工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工具比较有限，刚才是那个化学姐说的。但是啊，就是作为一个甜点师来说，至少在这个厨房里面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面包、蛋糕、巧克力、冰淇淋、糖蛋油面。说句实话，只要有糖蛋油面四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甜点师那就大有可为，那就太好做了。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做甜点的话，又有一个隐藏条件，隐藏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不能用烤箱。可能你们说不可能吧，这比赛怎么可能没有烤箱？烤箱我觉得它应该是有的，但是问题是一共就给了45分钟的时间，首先我要用5分钟的时间想一想我要做什么，然后再拿5分钟的时间去找食材，对吧？然后再做20分钟，然后还要摆盘几分钟，可能中间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你这算起来你才能在45分钟之内完成，而20分钟的时间从制作到烤是来不及的，因为你要想把东西烤好的话，一般的东西大概就要烤15分钟，你就只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把那个面搓成一个团，再加上比如说称料啊什么东西的，一般来说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说烤箱实际上是个陷阱，就是不能用烤箱的。
像我们这些平常根本不吃这些小食品，那就完蛋了。
嗯，像纯凭想象力的时候，
刚才大厨说了，就他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点，你在这里面做，首先你要了解你的食材，然后再结合你自己的烹饪技法和以前的制作经验，尽可能做一个自己能够做得出来的东西。因为你去比赛，或者就是你临时的出现状况以后，临时出一道菜，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肯定是好吃啊。首先就是这个东西你要对食客负责，只要你是做厨师做甜点师，首先就是你不能让食客吃食，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没有意见了吧。然后在不让大家吃食的情况下，然后我尽可能的用现有的材料把东西做好。如果说是能做到别人有点小惊喜，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拿这里面的，如果他就是把那个泡面一泡，那这个东西谁不会做呢？就算你泡面这个做的好吃，你可能分数也不高，但是如果做出来一个就是让别人会觉得这个超市里面我怎么没有想到还可以做这个东西，那你就会有印象分就会提高。但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说你越复杂就越好，因为越复杂它出错的概率就越大，然后你越有创意就越有可能这个东西你以前没有做过，那你在现场就容易翻车。所以说最稳的办法就是做自己，肯定要做自己会做的东西，
就看怎么发挥。
等会我们再看他们具体怎么表现。
我希望给到客人是有一个比较跳跃的味型，它不是单纯的咸或鲜。
他在干嘛？你想呢？你平常一定用最贵、最好的食材。
我只能煮碗方便面。它都成型的，你只能。
并不是不能煮方便面，但是如果你煮方便面的话，那你如何体现出你的手艺呢？你这个东西就很容易淘汰，别人就觉得啊、哦，我把面一泡，泡三分钟拿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说比如说你可以把面泡了以后炒一下什么东西的，至少你要体现出一点自己的创造力，不能一点点都没有，你要有一点。在保证好吃的情况下，首先当然如果你就说我泡的面是全世界泡的最好的，那你真的可以直接泡面，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加热它，
其实挺考分解的能力，分解再重组。
对，只有45分钟，所以用简单的食材去做。
对，简单。
简单的食材去做，这个地方在敲冰了。
经理大概的想法是做一个饭，就找了100米饭的自热锅。但是我没有想到加热这个自热锅米饭要15分钟，
这就叫做不了解自己的食材。你连食材都不知道，你拿过来了以后临时想办法，你做出来怎么可能做出一个很成熟可以端给客人的一个东西呢？大家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就你请朋友到你家来吃饭，你会不会做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菜？很容易翻车的，翻车很丢脸的。你这个比赛的话，你这不合格是很正常的事情。从来没有吃过自热米饭的人，想当然，就是脑袋里面在那个地方想当然我要怎么做，他这就已经输了一半了。
因为时间只有45分钟，这太冒险了。我突然间想到饭堂里也是米饭，所以我就又折返拿了一些过来。
好，这就是死亡序曲的第二步。为什么这么讲？他说明他这个米饭他也没有吃过，就是这个饭团说他也没吃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觉得这个东西他在超市里面有，他在便利店里有，大家就一定吃过。我相信现在看直播的肯定有很多人没吃过这种饭团。
可是拆开之后才发现那个米饭很硬，一粒一粒的，好像已经脱水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如果这个面，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脱水这个事情，我记得日本有一部纪录片讲为什么饭团的含水量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选那样的米，就是因为为了大家能够吃的方便。那他在完全不了解这个食材的情况下，想当然的把它当成普通的米饭，然后后面就是临时的想到了加淀粉这个方案。我跟你说，就是属于灵机一动，从来没有做过。如果他能练两次，我相信他这个东西能够做好。但是这明显这就是怎么说呢，你让小鱼去跑100米，临时的让我去参加100米的比赛，然后我穿着一双拖鞋，是吧，被淘汰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就不值得稀奇。所以说这个人他已经被淘汰了。
我就加入了淀粉，让米饭粘连到一起。
这就是属于那种不断的在修 bug， 知道吧，就是搞 IT 的应该知道那种死删代码。他一开始这个代码有问题，就但是时间非常紧，明天这个代码就要交了，然后他就尽可能的在那个地方修修补补，但实际上他是修不好的。特别是你明天是拿着这个代码去参赛的情况下，别人都是专家，不可能说你这个地方随便糊弄一下，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在上面不停的卡 bug 打创口贴就能够让评委满意。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你这是在看不起评委。你与其这么做的话，真的不如就把那个自热米饭热一下以后然后炒个饭，这个都比你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强太多了。这就是属于那种我脑袋有创意，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做过，这就叫完成度。有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对完成度为什么没有概念，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创意菜容易把人创飞，就是这个原因。那些不点，我怕有轰击范围，就是你们去一些创意菜的餐馆，有些主厨，所谓的主厨主理人，他们经验不足，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怕如果做一个简单很单调的东西，他第一他觉得没有意思，第二他的基本功又不够，对吧，他做不了比传统店更好，他就想办法搞些歪门邪道，可能他自己都没吃过，你是第一个吃的人，那这个东西不好吃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太正常了。一个好的菜一定是经过千锤百炼，经过很多轮的测试，然后才能端到客人面前，你这才是在对你的客人负责。这就是明天我主要就跟大家讲，就是结合黑白大厨和一饭封神，讲一讲这个创意菜是怎么样把人创飞的。尽可能就是想帮大家省点钱，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对吧，好不容易去了一个餐厅，价钱也不便宜，结果吃了以后都他妈什么鬼，都糊弄鬼。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叫夏夜新厨的餐厅我是不会去的，因为他会给客人端上一道他从来没有做过的菜，就他的这个怎么说，叫做职人精神我是不认可的。就如果我觉得这个人不行，我就不会去吃你的菜。当然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我在门口吃龙江猪脚饭，我根本我就不想知道他怎么想的，那么十几块钱一份饭我还去了解他心路历程，我完全了解不了一点。但是你们要知道，夏夜新厨他餐厅私房菜一桌是一万多，那这个菜我的要求就是非常的高，我拿放大镜来找我为什么要花10000块钱的理由。但你这种就是会把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端给评委的这个行为，我就觉得你对这个职业不尊重，做小孩那种。
选材的时候时间比较紧， 我当时想的就是怎么样简单怎么样来，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油泼面。
这就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你看，就是其实从这些人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我希望能够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剧本有没有黑幕，关老子屁事。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从这个节目学到一些避坑的技巧，以后碰到新的那种牛鬼蛇神我可以提前避坑，这就是你们能够从这个节目收获的。而我呢，收获流量，我通过教你们如何避坑来收获流量，这不挺好的吗？你管他有没有天龙人，有没有皇族，有皇族又如何，你发现了又如何，能不能给你发奖金，不能。但是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东西你们真的可以省钱，不用去那种臭鱼烂虾的餐厅，是吧？你看这个长沙小骄傲他就比较务实，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要做一个能端给别人吃的东西。
油泼面的话要有辣椒激发它的香味，所以我想找湖南的剁椒。
想找湖南的剁椒？
剁椒？
没有辣椒酱？
没有。
我说完蛋了完蛋了，只有30分钟要把菜做出来，所以我就灵机一动就拿了螺蛳粉。
螺蛳粉里面有辣椒油吗？
方便快还得好吃，一转眼就过十几分钟了。
豆豉鲮鱼算是一个比较有风味的东西，其实豆豉鲮鱼和培根都是很适合在这里面做的东西。
豆豉鲮鱼
一看到豆豉鲮鱼就是广东人。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 product，
我也很喜欢，太成功了这个豆豉鲮鱼。
对，很多东西
你放心，武汉人也喜欢。
做一个 puree 也可以。
puree？
对啊对啊，真的。
看到没有，这一下子暴露了，
真的是。
做一个 puree 也可以。
puree
就我们平时说的果蓉就是 puree。
对对啊对啊，真的。
他连这都不知道，然后这当大厨，这当的有点水分了。
mayonnaise。 哦 OK， 那把里面的骨头就打碎它。
对的对对对对啊，
没想过这样。
他也开了一罐豆豉鲮鱼，
都用豆豉鲮鱼并不一定是一样
的
做法。
我就知道我大概要做什么框架的东西。广东人不可能没有吃过豆豉鲮鱼，评委呢有霆锋有 Vicky， 龙叔呢我相信他也有吃过，他是一个比较好的食材，他有味，他可以做炒菜汤跟烩的东西，甚至你沙拉菜你都可以放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他刚才旁白的是没有什么问题。
比较老的菜，两面黄。两面黄这道菜呢，很多厨师都不做了，是广东一个老菜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这个两面黄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不做了？哎，你菜篮不可能不知道 puree，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基础中的基础。就你这就有点像是一个中餐的美食家，他不知道胡辣口，对吧？你说，你知道没有？就现在一个美食比赛，然后我作为一个美食家上去，旁边一个人说，嗯，这是胡辣口。然后我问了一句，随口问了一句，胡辣口什么意思？你就赶紧回去吧，兄弟。
不常出现在现代社会的餐厅中。开多久？
23分钟。
23，
够了。
我想把
不就炒个面吗？
我想先走菜，因为这个菜不好前面吃了很多个元素之后再吃，它需要有第一次那种鲜味的。
有没有在日本的小伙伴？有在日本的小伙伴，这个菜你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 ankakeso 吧。先把那个面煎一煎，有的时候是有的是炸一下，然后再炒焦头以后淋在那个面上面，端上去的时候煎过或者炸过的面以后它就很容易吸收汤汁啊，那就
我是第一
啊，那就
我是第一
可以上了。我挺爱吃安开开错吧，
好厉害。
试试蟹肉蚕豆，
底下呢是广东的一个两面黄，
有点软没有关系，
轻轻的让它湿润一下，然后呢
它不会放那么久，
慢慢的把它煎脆了。 炸松了之后呢，再大火逼一下油。旁边我在炒的羹汤，都是鲮鱼还有蟹柳。
燃烧的履历那当然猛啊，别人十五岁当 chef， 你开玩笑，你十五岁在干嘛？
熊肉丸、新鲜的青瓜，这几个呢就能组合成这一个羹。
一般的人还在洗碗，他已经当 chef 了。
有一点，你过来拿
淀粉水给我。
最后加入淀粉水，给羹汤挂上一层玻璃片，然后呢铺在两面黄上，这是一个很中餐的东西，包含了一些蔬菜、海鲜类的东西，有鲜味的层次，有酥脆的层次。
这不就是安卡克做法？
能有一些汤羹的一个润感。刚好呢，在超市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蟹味的蚕豆，很搭。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它这个端上去，虽然并不是那么的复杂，但是这个东西好吃，这是一个厨师的基本功。就你连个炒面你都炒不清白的话，你就快滚吧。不至于，就算是皇族也不至于不会炒面，所以说你给他过，在我心里这一关是可以过的。就他炒面炒得好，那咋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这是无法证伪的。你并不能通过这碗面来说他是皇族，他就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面，然后评委吃了以后觉得味道还可以，给他过了，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难的是那种就是在科学都无法解释的东西还硬让他过，这才是大家愤怒的地方。这个东西我觉得就炒个面，你炒面也有可能过。
谢谢。
它的搭配也没有问题，它也有它的想法，体现了工艺，调味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可以了。因为超市里面食材毕竟有限。因为它是两面黄，它不是安卡克索吧？我只是说它们很像。现在还不知道皇族是谁，大家不要着急嘛，留点悬念。我一直觉得燃烧会得冠军。
黄色的燃烧是啥？除了蟹柳还是
红色的？我给了一点点肉丸，一点点肉丸，
肉丸，
对，一点点肉丸。因为都是鲮鱼呢，它是有肉的纤维的，这个蟹柳呢，它一个起丝的状态，肉丸呢是一个清
简单安全，
对
它最起码保证了不给客人吃屎。
我觉得这个面，
他至少觉得这几个人他们应该吃点好吃的。那至于创意分我少拿一点，我也至少要保证菜好吃。他至少是个厨师，
这是一个我下班很想吃的一个面。
对对
对，
谢谢。
我刚走进来我也有想过做双面黄的这个面，我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有道理的，在这么一个局限的空间还可以有这么多层次，我觉得挺成功的。
谢谢。
我也觉得挺好，
谢谢。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就在这个，至少在这个东西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当时评委们吃东西的时候，都是能看得出对于这道菜的肯定的，就当时我就觉得十拿九稳了。
黑马做完了，
师承黑马，他很有他自己的风格，我觉得他会创造一些很好玩的菜。
老师们好，这一道是一个甜点，哇，灵感是源自于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小吃——面包冰淇淋。
比较成熟的方案，
就是看到有冰淇淋嘛。就想到用冰淇淋来做一个甜点，就比较简单比较直接，而且时间也很有限，就用这些我自己熟悉的食材来做一些搭配吧。首先把面，
看没，这就是比较实在的，用自己熟悉的食材做自己做过的东西，不用做特别的复杂，然后他做那个东西又可以做到，哎，还可以做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吃过他那个东西，只是说没有想到在超市里面他可以端一个这个东西上来，会有一种惊喜在里面，对吧？这个东西我们做创意菜一般来说分两种，一种就是做一点微小的改变，味道有稍许的提升，这就叫好的创意。并不是说你做的这个东西越猎奇就越好，猎奇有什么用？不好吃。这就是那个大象粑粑再次来到我的直播间，你加大象粑粑能不能让东西更好吃？不能，那你这个就不叫创意，就叫创飞了。他这个就是 首先就是他做的这个东西不那么难，就他的创意非常的简单，而且这个东西他明显是经常做的，他能够做得了。然后最后就是他的搭配比较合理，而且他又冷热结合，味道口感也都可以。他是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好的人，他做每一部分的时候他都有考虑，
刮上一点蛋液还要粘连在一起，
看到没有细节，这说明他都做过。
外面裹上一蛋液去油炸，
这个地方有个特别细节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裹东西去炸的时候，刷了蛋液以后裹的是面包糠，这个地方没有面包糠，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苏打饼。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如果我在现场，我可能还想不到用苏打饼，因为外面为什么要用面包糠？我是要那种脆的颗粒的那个脆感。他就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拿到苏打，看到苏打饼的时候就知道用这个东西来补脆，因为其实要我的话，我第一时间想到脆，肯定想到是薯片。他能想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然后加入椰奶，还有柠檬汁，把它们跟酸奶混合，综合掉冰淇淋的甜味。
他考虑到了这个东西不要太甜，你想啊，它中间有个冰淇淋是甜的，然后外面的面包是不甜的，然后再加上了一点酸奶，加上了一点椰子，还加上了一点坚果，加了酸味，加了香味，减了甜味，
最后再撒上一点坚果碎，给它有一个坚果的香味。
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展示。
是来中国拍摄，也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家人，然后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另一半，所以就想到用这道菜来呈现给大家，也是算解自己的一个乡愁嘛，同时希望把自己家乡的一些小吃介绍给中国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我们童年的回忆。
确实是童年的回忆，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真的有这个东西，然后再就是它的搭配非常的合理，他还考虑到了这个味道，包括他还考虑到了甜度这个问题，还有增香啊口感什么东西的，真的是在现有条件下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也是我与我女朋友第一次在燕麦会所卖的东西，那时候真的非常的大卖，也为学校筹到了很可观的一个筹款。这道菜也是感谢他一路来对我厨师行业的支持。我在外地工作，平时联络时间也很少，可是他都一直支持了我11年，所以这道菜就是做来感谢他，也给你们尝尝我们马来西亚当地的街边小吃。
所以马来西亚叫什么？
面包冰淇淋。
面包冰淇淋。
就是
okay、
我觉得很大的可能就是他拿到的这个酸奶已经是甜的了，所以他才加柠檬汁加那些东西，加椰浆。
一些椰子酸奶，就是酸酸甜甜的，上面有一点 pecan， 就增加一点脆的口感。
很感动啊，很浪漫。
一参加就知道是学的黑白大厨，早晚会有这么一关。这我觉得也是厨师的基本功。
这个是什么？上面是什么？
苏打饼，就碾碎嘛，然后沾那点鸡蛋、牛奶，就把它给炸一炸。
那个酸的是什么？
酸的是我用点柠檬汁还有青柠来调味，放一点椰奶。
零蔗糖，零蔗糖，看到没有？我果然就是不出我所料啊，果然是个甜的酸奶。
那个酸的是什么？
酸的是我用点柠檬汁还有青柠来调味，放一。
看到没有，零添加蔗糖，那什么意思呢？对吧？赤藓糖醇向你问好。大家好，我是赤藓糖醇。
点椰奶，因为椰子在我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土产嘛，就尽量把它融入到菜色之中。
我觉得不错，一个甜点也不。
它可能还会有什么葡萄糖浆什么的。
该冰的地方冰，你不会感觉是从一个小超市出来。
对，不会想到它是一个从小超市出来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吃过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创意特别好，
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啊！
哇，又有加菜，
哇，他们都这么快、啊。
黑珍珠年轻的主厨，他很有创意的。而且真的很厉害。
Hello，
果然是广东人。
哎 ，Simon 这个板盘有意思，他用那个豆豉鲮鱼的罐头。
先拿开你的，用我的。
好。
我当时一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过了。
一个视觉的冲击。
不是因为他的摆盘就是摆的有多好，而是我觉得他，就怎么说呢？我认可他，认可他的点是什么？他的摆盘不是为了摆而摆，就包括他把这个东西端上来，不光就是让客人眼前一亮，同时这个摆盘也是符合他的出品的。等会他会往上面交织，他这个面卷的形状和交织和这个容器，他不是为了摆而摆，因为等会我们就会看到为了摆而摆是什么样子。
我想把
接着看，
居然把出品放在一个罐头里面，对我个人的审美来说，我更喜欢这种表达。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陪伴着我从小到大的味道，豆豉鲮鱼拌面。便利店里东西，
因为我小黄车没有蝴蝶酥，
记忆相关的就是豆豉鲮鱼和泡面，他们是我在求学和工作时最常吃的宵夜。这一轮比赛我们比的是创意，那几项条件是
我留学的时候吃的宵夜是天下一品，所以我才这么胖。
豆豉鲮鱼加一些姜葱做一个酱汁，怕它太
下不了过山，
所以就加入一些蚝油降低它的盐度。
加蚝油可以降盐度，
他好喜欢做酱，
他好喜欢做酱。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往里面加番茄酱。
发现了，而且它的酱总能带给你很多惊喜。
最后
补了点油，
坚果
加强乳化，
玉米丁去平衡整个口感，
补一下口感，
把味道稍微的跳跃一下，每一口都会有变化。
既讲样子，然后也讲搭配，也讲合理。
之后呢，用豆豉鲮鱼的油去把它拌一下，产生一个润滑，
而且还会给一点底味，这就是细节嘛。如果你真的就是把面一泡。那你是什么臭鱼烂虾？
让味道更加接近我们印记中的味道。
再问那个泡面，我现在是最想尝一口的，因为我就爱吃泡面。
我的作品里面要有自己的风格，更加有标签性。然后呢，这酱汁可以加一点点下去，增加你的风味。
那这个酱汁是什么？
就是里面的鱼跟豆豉做的一个豆豉鲮鱼酱。
OK，
因为呢它原本就太咸了，我就加了一些姜葱酱去调整一下咸度。
OK，
它这一口我怕是太咸了。很稳，这个不是 balance 的地方，因为它的限制条件比较多。
跟霆锋说，我特别喜欢豆豉鲮鱼的，我在香港经常吃，由细吃到大。
由细吃到大。
酱汁里面的一点 nuts 的口感是很好的。
离远我就说，豆豉鲮鱼，就是这个，光是这个名字，我们就会听得非常有归属感，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家的味道。
谢谢。
绿色福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别人端上来一盘屎，你吃不吃？这评委好就好在，如果他端上来好吃的东西，你可以爽吃，但问题是你端上来不好吃的东西，你也捏着鼻子吃，你还要表现得特别的专业，你还不能只吃一口，你还在那个地方反复的品味，然后还要想一个东西，要保证节目效果，你不能把别人骂得太狠，你不能爆粗口，然后还要委婉的说明你被淘汰了，你能做到吗？
我觉得很喜欢吃，
吃粑粑都能笑着吃，这样才能当评委。你还羡慕这个工作吗？
豆豉鲮鱼拌面它会咸，所以它打了个酱，中和咸度的同时保持了这种鲜香，让味道的层次恰到好处。
谢谢荣叔
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好，
哎呀，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你看，包括他这个侧盘子，这个真的让我觉得， 他真的不错啊，这基本上叫 fail。
我做的是以饭团的形式来呈现的，上面有一点点。
你是哪里的饭团？关键问题就是你是哪里的饭团，这就是属于是临时脑洞大开，我想了一个什么东西，故意要做点不一样。
脆，吃起来的话比较糯糯的感觉。我感觉
你做这个东西真不如做个糯米鸡。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去想一些东西，
就瞎做了。
煎到比较香脆的感觉可能会更加讨喜一点，然后用小超市里的蟹肉棒、牛肉、豆腐、豆豉鲮鱼、卤蛋，还有一些黄瓜，切成一粒一粒的，炒一个馅料。
我刚才说过了，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超市里面的肉制品都已经是过度加工的，过度加工的情况下继续过度加工，这不好。他这个东西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他绝对不如他直接泡一个红烧牛肉面，然后往里面丢两个香肠，真的不是说简单就一定不好吃，不是说你在那个地方工序很多你做的就一定好吃，哪有这种事。
然后用一个肉夹馍的方法来呈现它，
口感也不对，中间太稀碎了。吃了糊嘴呀、啊！
谢谢。
饭加饭，嗯。
那这个你放米饭里面，你放着一个酱吗？
米饭里面稍微给了一些淀粉。
淀粉。我很喜欢你放了这个淀粉，
嗯，
吃下去有一点糯米气，
有点芝士的感觉。
这道菜叫什么？
就是一个
饭，
不知道。
米饭锅巴三明治，锅巴三明治。
锅巴三明治。
你看，没名字都在要谢霆锋帮他来圆这个场，真的是绷不住，好吧？
我看他品尝我的菜的时候有点头，那证明是好的，感觉我还是有机会留下来的。
你真的不把对手当对手了？
谢谢谢谢。
醋焗，
你是搞一个捞面吗？
对，煮个面一半 ，OK。
还有多少时间？时间有多少？
十一分钟
。
十一分钟。
好，谢谢。
下一页他做的不行啊，这个就更不行了。这个就我想我专门的想说一下光头，因为他前期是我最看好的选手。
老师好，这一个是用湖南油泼凉面的一个办法做了一道方便面。我用了螺蛳粉里面的辣油、酸豆角啊，和牛肉面的酸菜，再用葱、蒜呢、啊，做了一个油泼的料头。
有没有人能想得到他为什么会被淘汰？就是让你们想一个他被淘汰的可能性。因为从他那个拌面来说的话，他还用油泼了一下，激发了一下葱蒜的香味。又有辣椒油，那他为什么会被淘汰呢？这个超市里面都是半成品，大家都是用半成品来做东西。
还放了一点蟹肉丝，增加它的一个口感。
这，我跟你们说，很不幸的事情，一个是确实它咸了，还有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那个牌子的螺蛳粉里面那个酸菜有点臭。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吃过。
呼一下，把它鲜味挥发出来。这个凉面就是用湖南的一些技法来做的。
因为它没有尝，因为我们想一下，就是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他尝了一下那个酸菜，尝了一下那个酸豆角，有点咸，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你只需要拿个水稍微冲一下，是不是就过关了呢？这就 这很考你当时的临场应变能力，因为只有45分钟。
就是在辣味上面，可能就因为它辣椒确实
找不到辣椒，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又把那个螺蛳粉的那个辣椒，有
螺蛳粉的那个辣油，我跟你说，味道也有点一言难尽啊。
很呛很呛，
唉，这里面谁不是方便面？都是方便面，只有方便面。你在想啥呢？你完全不看节目的是吧？那这个比赛要是你去参加的话，你做个文思豆腐好不好？
但是
抽象，
可能因为酸菜咸吧。
嗯，对，
稍微偏咸一点点。
嗯，一丁点。
我也觉得是，嗯，可能有一点点过咸了。
他如果把那个酸菜稍微过个水，他就过关了。他估计也是凉，心里凉。
所以我就拿酸奶面包做了一个甜品。
这个搭配是不行的。如果他是旁边是做的一杯冰红茶，有可能也可以过关，因为这毕竟是两道，你不能用下一道的菜来解决上一道的菜。这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去高考的时候，你不能靠数学考试来解决语文考试的问题，你语文考差了就是考差了，并不会因为数学而解决语文的问题。这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那个面吃完已经翻篇了，你不可能通过后续去弥补。但是如果说是你这上了一个套餐，比如说我这个甜点和咖啡是一起上的，那就没有问题，你这个搭配就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两个肯定会交换着吃一口喝一口，吃一口喝一口。但你见过就是吃一口酸奶然后吃一口饭的吗？这是一种非常小众的东西。再退一步讲，真的有人这么吃，那你也应该跟评委说，我的设计就是吃一口面吃一口酸奶，你看评委接不接受。那这就是说明你是真的有思考这个搭配，我觉得评委他会去试一试。但是你这种是问一个问题强行的挤一个答案，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是没有想清楚，就很容易被淘汰。再退一步讲，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咸了，你想用酸奶来弥补，那你不应该搞个酸奶拌面吗？对吧？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用酸奶拌面，哎，它的咸味好像就不那么咸了。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这个面的完成度非常高。对，虽然它偏重，但是一再吃这个下来又好像 OK。
对，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
你，谢
谢，
谢谢，谢谢，谢谢。
三位评委老师好，我做的东西很简单。
你是做早餐？
对，我做了一个早午餐。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之前
对啊，咸菜过个水，它就过了。
在澳大利亚，然后澳大利亚大家都很喜欢吃早午餐。对，其实我自己逛便利店的大多数时间都是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然后我们女朋友很喜欢吃便利店的零食，其实
这个就非常的假，啊，我也很喜欢吃便利店的零食，我留学的时候也很喜欢吃便利店的零食，但是问题是，我吃的是日本便利店的零食，那回来的小超市能买到一样的东西吗？我可以说是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他买的这个东西有一个是在澳大利亚的超市里面能找得到的吗？包括那个无蔗糖酸奶我都给你算上，你都找不到一模一样味道的，所以别编故事了。肯定是听到别人讲故事了以后自己也想一个故事，其实根本就狗屁不通。
我自己是一个不太喜欢过度烹饪加工食品的人，所以我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用了我自己喜欢的水果。
他不是不喜欢过度烹饪，是因为你脑袋里面就没有两点，没有一点货，懂那个意思没有？不是，因为他根本就他连高压锅都不会用，你还指望他过度烹饪？他会啥呀？过度烹饪，过度你得会呀，你拿个高数给我，我就不会做，不会做就是不会做，对吧？我就高数对我来说就是很困难，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承认的。你看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帅师傅直接就说我刀工不行，你看别人坦荡荡，刀工不行就不行，让刀工好的去切就完了，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装逼。 对吧？我帅师傅多大的师傅、啊、那我肯定是六边形战士，我不能暴露自己的弱点、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的名声就臭了。实际上就是在厨房里面就坦荡点，会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做我就是不会，自然会有会的人去顶这个班。他这就是太爱装逼了，我跟你说不光是他，他女朋友也特别爱装，你们可以在小红书上面看一下，他们两个真的是般配，百年好合，抓紧了手，千万别放松，别他妈祸害人好吧，这两个人嘛出来都是祸害。
以及我女朋友喜欢的水果，做一个很简单的早午餐。
你们说这个事情有没有点，就是从他刚才说的这句话我就觉得特别的皇族，当然就是开玩笑的。为什么我觉得特别的皇族？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小一个超市里面的食材其实非常的简单，一共就两三种水果，刚好就有他和他女朋友喜欢的。这个超市不会是你开的吧？啊，你们两个喜欢两种水果，刚好这个超市里面也就只有两种水果，哎，就是你们两个喜欢的，这太巧了吧。
首先我把西柚切皮，然后用刀小心的把果肉取下来。
啊，这个取果肉是没有问题的。完了，我看到一个 SC 居然没有回答，我的天，完了，是真的是。是的是的，等会煎蛋我会帮你剖析的，我放心，绝对让你心平气和的离开直播间。嗯，不用想，我跟你说，在澳大利亚对吧，你在街头上面随便拿个石头砸到一个人，让他过来做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比他做得好。
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罐头菠萝，找这个麦片，然后把这个鸡蛋煎成自己
喜欢的熟度。这句话非常的艺术。什么叫自己喜欢的熟度呢？就是哪怕我煎成一坨屎，我也可以说这是我喜欢吃的屎，懂吧？
喜欢的熟度，
实际上它的熟度是什么呢？你看，我们一看这个焦边，大家看可以看得到吧？我来稍微移动一下，嗯，我们一看这周围这个地方这个焦边，哎呀我靠！就我们看看最右边他手旁边的这个焦边，就明显就是他的火大了。这个焦边吃起来它口感不好，但是他可以说我就喜欢吃的是硬的。就大家有没有没有吃过荷包蛋的兄弟啊？你这在任何一家 brunch 的店里面怎么可能吃到那种硬边？这就有点像是我之前说那个惠灵顿牛排，它上面刷那个鸡蛋哪个地方刷厚了就是这样的口感。这在餐厅里面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哥我是花了钱的，你自己在家里你妈妈给你煎的蛋他又不收你钱，有的吃就不错了，糊的不也照样吃吗？但是你这来参加比赛，你这个蛋煎的就相当的不 OK。 澳大利亚随便路边一个人都比他煎的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他只能卖给你，对吧？他的餐厅1960一位，你自己再想一想煎这样一个蛋你能不能接受。
上面放了一层车达芝士，
然后火枪，嗯，不管什么东西都要用火枪来烤一下。
拿火枪喷了喷，最后拿泡芙里面的奶油馅堆上咖啡浓缩液，合在一起，抹在菠萝上。
好，这个地方有几个问题。第一，他用的这个泡芙里面的奶油是植物奶油。嗯，植物奶油多浓的香精味这就不说了，好吧，浓缩咖啡压不住。第二，这个奶油里面你加了咖啡浓缩液，本质上加的是水，奶油里面加水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容易油水分离。那如何解决油水分离这个问题？那就是你需要再次的乳化。如何乳化？大力的搅拌。那怎么样大力的搅拌？你要用打蛋器。你不要跟我说没有，因为前面的视频里面我看到了有打蛋器。他但凡是拿个打蛋器在那个地方抽，这个地方都不算他的一个短板。好，然后你一看这个，他现在上面这个奶油看没，已经反光了。鲜奶油反光就说明什么？油水分离了，巨腻无比，对吧？你们但凡问一个做过甜点的人就知道，奶油如果反光了，下一步就要油水分离了。其实它已经有一点油水分离了。这么简单一个东西做成这个他妈搞样，它难得的加工了一点，煎个蛋煎成这个样子， 然后打个奶油打成这个样子，那你到底都干了什么？体现不出一点点，就是你用简单搭配把它做好吃没有问题，对吧？我也说了，哪怕你能把泡面煮得比别人好吃，那也是技术。就比如说现在五个人一起煮面，那煮出来的肯定不一样，还是能分出个好坏的。问题是你基本功上面你也没有特别的技能，你的搭配上面也没有特别的说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搭配。搭配有几个什么问题啊？它的这个蛋是咸的，蛋和芝士是咸的，菠萝是甜的，咖啡是苦的，底下的葡萄柚是酸加苦，那它加在一起是什么呢？我觉得它就差点六婆辣椒粉了，对吧？它有咸味、苦味、酸味，什么菜里面你可以同时吃到这几个味道，而且就是各是各的，它也没有融合，它也不是什么前后调，它就是把酸甜苦啊、没有辣把它摆在了一起。要我说的话，它如果在上面再撒点，就是怎么说呢，它煎鸡蛋的时候往里面加点鱼面大壳，然后上面再撒点六婆辣椒粉，那就是酸甜苦辣咸，然后还加鲜味，你可以叫一个人生百味。你说我的前半生就在这道菜里面，你但凡说个这个东西听懂掌声，真的就是，那我会觉得那你的人生是有点丰富的。像他这个东西各是各的，再说一个难听的，就是你真的想用葡萄柚，超市里面是有糖的，我也看到了，你用糖稍微腌一下葡萄柚，包括我跟你说，就是刚才不是有那个有罐头菠萝吗？罐头菠萝汁稍微的泡一下葡萄柚，你都能够调节它的那个酸甜度，它不会显得特别的酸特别的苦，它的味道就会柔和很多。还有就是做一个 brunch， 它只能煎一个，煎的也不行，煎它只能煎个荷包蛋，还煎的特别的恶心。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怎么样改可以把它改的好吃，他做一个正儿八经的 omelette， 不是有鸡蛋吗？这个地方有鸡蛋，有培根，有糖，有盐，又有油。那如果我能够煎一个很漂亮的蛋，煎个很舒服的蛋，旁边还是配一点水果，刚才我看了其实还有沙拉蔬菜，把它这个东西一放，是不是稳得过关？是不是也是 brunch， 而不是他这种胡乱的拼凑？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和摩登家常菜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有脑子，他没有，他脑子可能放家里了。
这样的一道菜看起来简单，但是当你跟对的人在一起吃一个这样子简单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幸福感会比在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吃一道很复杂的料理会更高。
那他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那为什么你的餐厅里面一个人要1960呢？对吧？只要跟对的人在一起就能吃到好的东西，这他妈纯放屁。就是你菜做得好就做得好，菜做得好就是牛，没有什么，就是厨师的世界里面菜就是原罪，你能不能做得好，你上，你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 在厨房里面就是这样的，你行你上。因为我以前在厨房里面，也就是厨房里面我当老大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我年纪最大，厨房里面不讲这个的，就你做什么东西你都能够做得了，别人自然就服你。年纪大不能代表任何东西，在厨房里面大家只看手艺高。
那这个呢？ smoothie 吗？
这个是西柚。
西柚，
对，西柚和酒酿打了一个类似 smoothie 的东西。
这能类似吗？ smoothie 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你但凡你用那个酸奶加冰淇淋打出来一个东西叫 smoothie 我都相信。真的是这里面就是都不光是眼高手低了，你知不知道 smoothie 什么东西？我的天哪。
我觉得它的这种呈现方式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早餐店这种感觉。
这现在答案揭晓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荣叔他是不吃早餐的，对吧？像这种人他如果在武汉开小早餐店的话，我怕他会重现十几年前的惨剧，对吧？因为你们以前也知道武昌火车站门口因为一个热干面引发的血案，如果他在武汉开早餐店的话，我觉得可能发生血案的受害者就是他了。武汉人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早餐的，我吃这还不如吃一个热干面，他妈吃的直摇头。 我靠，节目组给我塞什么卧龙凤雏啊，这都得昧着良心给他过。
这么漂亮的佐餐，
对
对吧，我特别喜欢这个，这个你很有创意，
你太有创意了，你这个咖啡味的植物奶油那个味道简直非常的上头，
做得到这个咖啡味的奶油很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摩登家常菜，他把一个早午餐的咖啡放在凤梨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哎，我们的应该都大家都喝过晨曦美式吧，对吧，那你们喝过凤梨C美式吗？我告诉你，所有的水果和美式大家都已经试过了，为什么现在有柚子美式有橙子美式，大家想过为什么没有？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已经被他们就是内部就已经否了，那个东西真的是喝不得。
其实我很少吃 brunch， 但我对你印象很深，我觉得真的把回忆的味道
桃子美式说出来也不行，
特别令人惊喜激动，谢谢
谢谢。
我下次去新荣记我就要点一个凤梨配咖啡，我就看你新荣记给我怎么出，我就想一想体验一下荣叔同款的惊喜与感动，大家期不期待啊？我去新荣记我就说我要吃荣叔同款的咖啡奶油配菠萝，
谢谢谢。
我想知道他到底哪里感动了荣叔，
谢谢，
我对他是非常相信的。荣叔一听血压都高了，哇，什么脏东西，从我的厨房滚出去。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主食，就选主食的话就是重叠性太强了，我准备做一个脆炸的一个丸子。
这说明什么？就是基本功不扎实，就比如说现在一个比赛，然后有几个人一看，哎，我去做麻婆豆腐，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怂了，哎，他们都做麻婆豆腐我不做，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麻婆豆腐做不好，这也是创意菜常出现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他那个菜就反复不停的变？因为他的那个菜不值得别人吃第二次，就没有回头客了。因为餐厅分有几种，有一种就是他的菜永远不变，就那几个菜，但是他就是好吃，总要去。比如说我之前说那个什么天门农家菜，每次去了就泡蒸鳝鱼，每次去了就泡蒸鳝鱼，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因为他泡蒸鳝鱼做得好。他要是今天一个泡蒸鳝鱼，明天一个泡蒸甲鱼，再后天一个什么东西的，整天他妈搞新菜，说明什么东西呢？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熟练度。这也是创新菜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熟练度。创意不是创飞，不是说我就要吃一个我完全没见过的东西，不是的。我出去吃饭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是吃一个好吃的东西啊。如果你只是想吃不一样的东西，我跟你说，你去公共厕所吃，每天都屎，味道都不一样，有必要吗？没见过哪个人为了猎奇去天天吃屎的吧？
馅料也是用的比较基础的东西，鲜肉脯，它像火腿肠一样的，可以提供一些淀粉质的感觉。培根会有油脂风味，有烟熏风味。
肉勺炒是个很基础的东西，
用它在嚼的时候呢，能有一些咔哧咔哧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芝士的溏心的状态，用方便面做外壳，它会让方便面的酥脆展现出来。
一炸散了。
姐，我感觉光头好像要做炸的东西。
完了，已经淘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不端上去了。
炸的时候发现它会散，这个时候我预期有些区别的。
这就是草台班子出身，知道吧？就是这就叫创飞，这就叫创飞，知道没有？就是灵机一动，灵机一动有可能就是如果你在后台，我在家里做研发的时候，顶多也就是浪费点材料。我一直说为什么不说我不太喜欢做研发，因为我觉得研发很费钱。我不管是作为老板还是作为员工，我觉得你餐饮想要活过去活下去肯定要节约，不该花的钱不要花，这就是属于研，就是你完全不验证一下可行性，知道吧？就有点像是我图纸，这有点像是吹牛不打草稿， 结果等到吹牛的时候发现一下子吹破了，
所以我想用蛋黄酱把它凝固一下。
这个味道的 balance 它就 balance 不了一点了。我姑且认为你之前的味道你是经过精心思考的，现在突然一下子你就加入了蛋黄酱，那蛋黄酱呢，对吧，那这个味道它你用通过什么东西去综合。我们再回头想一想，狮城黑马它做的是什么。一开始我用的是面包夹上冰淇淋，然后我考虑到了冰淇淋，然后我本身是东南亚的，所以说椰子我比较熟，我做了一个椰子酸奶，然后因为这个酸奶它是甜的，因为上面写了无蔗糖，它是甜的，所以我要加点柠檬汁来解腻，对吧，然后上面再撒点碎碎给你提供点口感。它是一环套一环的，这是一套整体，别人一开始脑袋里面已经打好腹稿了。这个就是打一步是一步，走到哪算哪里，就是出门连地图都不看的那种，走到这个地方哦找不通，那我就换个方向接着走。
就还是翻车了，
就是属于一点烹饪科学都没有学的，就是属于完全不遵守科学的情况下。因为有很多厨师说，哎，这个东西做菜就是凭经验，做菜为什么要用科学。但凡会说出这样话的人，我跟你们说，就是属于那种九年义务教育啊，他把一年级读了九遍那种。因为我前些天我就在床上刷手机，我看的那些奇怪的评论，我就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学过九年义务教育，为什么有的人他就这么抽象呢？后来我想，那一年级留学留九留八次，那你说算不算读了九年义务教育呢？好像也可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直停留在一年级的单曲循环里面，所以说他的脑子一直都没有跟上，所以说大家学的九年义务教育也不是那么的一样。
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就在看那一盆线的时候，我在想那怎么办呢，如果现在放弃这个东西重新再做一个，我需要做什么，
好像炸不出来，好像
炸那个球翻车开始就感觉自己可能要到这儿。
还有九分钟，
我跟你说，这就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对菜态度的问题，太过于想创新了，不如燃烧那个样子，就炒个面不就完了吗。你前面搞了一个漏勺炒饭，你现在再搞个漏勺炒面，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任何的问题，别人顶多就是说，哎呀，就是始终搞那种老一套，就这个东西年轻厨师，特别是那种创意菜厨师，特别怕的一点就是别人说你没创意了。就比如说我，就有些人就是年纪大了以后特别怕别人说自己老，胖子特别怕别人说自己胖，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就面对这个现实，就回归到这个职业的本身，我就是要把一盘好吃的东西端给评委，其他的东西都是加分项，如果东西都不好吃，你这个创意你是创给谁呢？这个问题交给消费者，你们觉得你们去吃吃的是创意还是吃的是饭？改良的前提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有痛点，就比如说有一个菜特别的辣，我们这边不能接受这么辣，那我就要改变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创新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里无病呻吟。这就有点像是你回家，对吧，你老婆突然打了你一巴掌，为什么？你需要改变，你说我哪里做错了，改在哪里，他说不是，我就觉得太单调了，那这种老婆就赶紧离婚，知道吗？这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创意，就是有的东西真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过得好好得很，两个人本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突然打一巴掌跟他说我要改变，或者是我要你改变，你这不是没事找架吵吗？这个创意菜也是一样的，这个菜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大家都来吃觉得嘎嘎香，突然你鸭子说我觉得需要改一下，你为什么要改，你是有神经病是吗？多动症。改良的前提是因为他现在有痛点，你看现在他有搅拌机，他有打蛋器，
只能喊一喊，
太激动。
哇，我的吃胖的好紧张，他们怎么那么多人还没来？
快了，肯定可以的。
客人
决赛更紧张，
更紧张，真的，
他那个几率还要低。
对，这个是这个节目最紧张的一个。
强行非要把这个丸子砸出来，真的是，哇，这么多汗。
还有三分钟，
太真砸了个丸子出来，我非要砸个丸子。
编好了，
还一分钟，还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不到了，五十秒了，朋友们，
大家都摁了，都结束了。
哦，那就好了。
好
了，
好了，好了。啊，汗流浃背，
跟打仗一样。我这从汗如雨出。你们平时厨房会有这样吗？
会，厨房也是打仗，
汗流浃背，
也会催菜催的成这样。
对。
我再也不催菜了，我看看这一幕，我以后去餐厅再催菜，我真的是，我就会想起这一幕，我再也不催菜了。
封神一范源于专业，
麦富迪宠粮科学，始于尊重。
我跟你说，
我
看啊，
不催菜了。
封神一范源于专业，
这，我觉得他倒比摩登家常菜做菜做得好，他至少不帮大我忙，好吧。
麦富迪宠粮科学，始于尊重犬猫天性。
匠心配方，唤醒味觉灵魂。
Buff 丛林食谱，呵护犬猫肠胃。
精准火。
就我宁愿刚才那个朋友在我的厨房里面，对吧？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我也不要摩登家常菜这种纯帮倒忙。
后激活风味密码，
创新科研，释放营养本真。千万次的尝试，才有对营养美味的精准掌控。麦富迪 Buff 丛林食谱，科学进化犬猫天性。
我就看到有什么肉的食材啊，大概搭配了一下，加了一些。
你看，还搞点皮皮，这就说明他很聪明的一个点。
脆的口感，就像炸鸡啤酒一样，一边吃炸鸡一边喝啤酒。
如果你真的想做个炸鸡啤酒的话，他可以这样做。就我现在跟你们说一下，他那个地方不是有什么蟹肉棒吗？然后还有那个。鱼那个什么龙虾丸，像个龙虾丸一样的东西，火腿肠什么东西的，他直接把那个东西挂粉一炸，撒点孜然粉啊什么东西的。你不要说没有那种什么烧烤料，没有烧烤料的话，你就拆一桶泡面，里面就有烧烤料，然后往上面一撒，上面再弄点什么沙拉酱，对吧？再配啤酒，都比你这个鬼东西强。啊，你这个元素堆砌太多了以后，在武汉有一种说法，这个东西叫做臊水。懂吗？不是什么东西混在一起它都好吃的，所有东西都加在一起打了搅拌机，那不是臊水，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拿那种东西喂猪，你知道吧？
最后再试一次，
抓紧，十一分钟，
一米淀粉，看到有淀粉，我再。
这我连淀粉肠都不吃，你像你这种给多少淀粉？你这淀粉比淀粉肠离谱多了，好吧？你真的不如把那个丸子直接。挂糊然后再加点泡面进去一炸，比你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强多了，并不是你处理的工艺多，你的东西就好吃。我说那个做法绝对比他现在做的好吃。
再去找鸡蛋的时候已经都被拿走了，所以就只能用淀粉去增稠。
快点，还剩八分钟，
因为时间不太够了，我才临时决定把炒的步骤取消，做了一个酱汁，然后用酸奶拌了一点蔬菜搭在旁边让大家清清口。
为什么要让我吃这个？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选一些整体再大块的肉，会比较没让你这么难去让它合体。
这强行把它粘在一起的。
谢谢，
很有想法。
谢谢，
很有想法，一句话。
杨艳秘这个东西是啥？
就这个东西有点说出他在初赛的时候别人说了，就是那个陈小琴说了，说他呀这个厨师我认识，大家都知道他很有想法，但同时又怕他太有想法，这太有想法的一面这已经展现出来了。我之前我本来说如果我去北京的话我想去他餐厅吃一下，现在我觉得我的钱也是钱， 我的钱来的不容易，是吧？把这个，就是把这些创意留给更需要的人，是吧？我赚钱不容易，真的，我都是血汗钱。
对，老师。
还给人先擦手，仪式感。
是冰的毛巾，我们用了一点海天的一个白醋。
吃的是吧？
哦不，毛巾擦手用的。
哎呦，嘚瑟起来了。哎呦。
用了一个荔枝水，然后加一点点白醋，有杀菌，然后增香嘛。然后这个季节是荔枝的一个季节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日常工作里面是必须具备的，以及我们如何去服务好客人，我们在细节上面是花了很多。
这才叫真正的主理人，兄弟们。这什么叫主理人？主理人就是请不起的人。就是不光做菜还要搞服务，就真的我做甜点师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就是我知道该怎么服务，但是我没有什么，就是工作当中真的没有什么服务的经验，最多就是帮忙端下盘子，那像什么怎么样折餐巾啊，对吧，或者这种体贴服务，这个东西我真的不会学，因为我们店里面有前厅，真的我们店请得起人，我们是正规的企业，
功夫的，
虽然不交社保。
这怎么玩啊，
是有招啊，
这个杨彦斌玩这个也厉害，
帅气。
那我秀一下嘛，真的是。
哎呦，
哎呦。然后我们今天一个主题是一个下午茶，刚好这个点的话，我们喝杯果咖，我是用了一个柠檬汁加黑咖做的，
蛮好的。其实很聪明，因为前面他们已经吃了好多泡面了，本来我来的就晚，搞一个果咖。这个真的大家就会，这评委就会多看一眼这个东西，好评，他真的是很会想。
还有啊，
有
我们是吃十二道菜啊，
十二道菜，
以后教你心机。
太摆了个盘，太摆了个盘。
该说什么呢？
你虚伪啊！
只能说这个叫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因为餐具比较有限制嘛，所以说我就用一个脆来展示一下。
下午茶，就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黑白大厨》，因为《黑白大厨》里面那个黑手党，他出赛就是用的一道类似这样的摆盘来出的菜。就这种摆盘，对于那些很少吃西餐的朋友，我想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摆盘，我说了，摆盘是为了辅助这个菜的表达而存在的。好，那就说明你如果把东西这么摆，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客人会用什么东西蘸什么，懂意思吗？就比如说我可能拿这个黄色东西蘸焦糖，我也可能拿白色东西蘸焦糖，这就说明我不管拿什么东西先后吃，这个排列组合它都必须要是和谐的，所以说这种摆盘非常的难。不是你看起来搞得花里胡哨，这里一坨酱那里一坨酱，五颜六色就可以了，不是的，这个平衡性非常难，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用什么东西蘸一个什么东西，接下来又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有点就像是，这也有点像是那种死山代码，你的代码越长你就越要考虑它会不会前后出现 bug， 会不会出现逻辑漏洞。炒面是最不容易出逻辑漏洞的，只要它不咸，它味道就不会出问题。你这个东西搭配的这么花里胡哨，啥都有，我也不知道你蘸了个什么。再就说，现在我们拿最近的这个东西来说，就这个东西，蟹肉棒上面可能有一点点什么酸奶、什么奶油或者酸奶芝士啊什么东西的。我要是拿这个东西去蘸焦糖，你们觉得好吃吗？啊，一片面包。上面一片芝士，芝士上面蟹肉棒，蟹肉棒上面一点不知道什么的奶油，然后蘸了一坨焦糖，吃了以后这他妈什么鬼东西，对吧？还有就是什么用核桃蘸沙拉酱，你们有没有把这个两个东西真的合在一起吃过？还有如果有人用番茄蘸焦糖怎么办？这就叫做为了摆盘而摆盘，这就叫形式大于内容。你们以后一旦看到那种一个盘子端上来，咔咔咔点了好多个点，对吧？然后摆上各种各样的食材，如果这个餐厅人均低于2000，基本上就已经可以跑了，因为他没这个水平，就这么简单。 这个非常难，你要做到这个东西。但是你们如果回头去看看《黑白大厨》里面黑手党他做的那个搭配，你会发现就近原则，他什么东西配旁边的酱，他的搭配至少都是合理的。这都不是什么杂烩菜，杂烩也有基本法，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杂烩进去的。什么东西都杂烩进去，我们这边一般是喂猪。
我下班的时候喜欢去喝个下午茶，然后再配点甜品，用甜的东西去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
你这蟹肉棒加芝士，然后再加面包，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和甜点到底有什么关系。
最开始是拿薯片，对，我觉得薯片作为一个淀粉类的东西，它一定是好吃的。我能想得到他们每个选手可能做的东西是比较单一的，哪怕说他要做复杂性一点，他会考虑到时间问题，所以说我就尽我最大一个速度，以及有点像头脑风暴，用最快时间去把便利店看到的东西给它转变成一道很高级的一个呈现感。
这就是为了高级而高级嘛，实际上根本就不高级，这也是创意菜的通病。就我们从一饭封神这个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得出创意菜，就我们这里的创意菜有多少坑。因为他们在搞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清楚他表现的这个，就是他只是按照我平时是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的，能够展现出他对厨艺的理解以及他人生的哲学。我觉得只要人均超过500块钱的菜，我就必须要吃到你的理解和哲学了。你不能说是就直接给我来个什么白灼帝王什么那什么帝王蟹松叶蟹那种东西，吃腻了没什么意思。食材我不知道在菜场买吗？水煮这个东西我家里不会，我买个帝王蟹我直接拿美善品蒸一下，蘸点柚子醋，不好吃吗？好吃。那为什么我要到你那个地方去交那个溢价呢？我真的是为了你的装修来的吗？当然不是，我就想知道啊，这个帝王蟹到底能够做成什么样。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卢布松那家店，就这样的。卢布松那些东西，说实话，他那些菜品对我来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感，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老菜，或者说是卢布松的招牌菜，所以那又如何？完成度高，做得好，就一吃，明明都是这道菜，为什么你做的比别人好？所以说我下次我还想来，这就是我去。卢布松其实不便宜啊，卢布松的话，点个基础套餐不喝酒的话，一个人要3800。但是我愿意再去。该省省该花花。泡芙里面搞的植物奶油。植物奶油加蟹肉棒加面包，然后再蘸沙拉酱，谁想试谁试一下，这个东西反正我是吃不进去的。就他这个创意实在是太超前了，我觉得他才叫摩登家常菜，你知道吧？这太摩登了，搞得我像一个古代人，你知道吧？这种摩登，我觉得我还是回到古代吧。
我希望说它甜品口感是比较丰富的。一开始我肯定是要考虑时间，我肯定是拿
人造奶油加
能够做多样化。
哦，这个还好，这个上面没奶油。刚才我看到一个有奶油的，我靠，太可怕了！
我就觉得说
那个人造奶油太可怕了，
差一些口感
了。那是个陷阱食材，只要你用人造奶油的，基本上我都要跑了。不是因为我对人造奶油有成见，而是国内的人造奶油质量很差，就它的味道，那个香精的味道太重了。哇，它这个地方还有胶原美林粥，有这个东西，这不太简单了吗？还有旺仔小小酥，这些东西都不用，这些人的脑子有问题。就他端上来这个东西，直接，哎，我疯了！等一下，等一下，等我缓一下，等我喝一口可乐压压惊，等我喝一口可乐压压惊，真的，等我喝口可乐压压惊。 当着这么多摄像头直接空手拿那个肠去给别人吃。虽然我们是说厨师的手是干净的，但是那也是说你站在工作台前面是干净的。你从那个地方拿一个肠到这边来，说实话这个东西我接受不了。
那可能是故意让他冒泡吧，收啊，可能
手倒还好，不怕烫、
啊、
厨师不怕烫，怕烫当什么厨师。还有这个焦糖我跟你说也是莫名其妙，因为焦糖这个东西啊、我敢说在场的各位没有人比我更懂焦糖。是的，要学一下川普老师的名言，没有人比我更懂焦糖。就他现在这个焦糖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他煮了这个焦糖浆，他直接滴到盘子上面，这个时候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稀的流的到处都是，还有一种他不流的到处都是，就是等你端上去的时候稍微一冷却它就梆硬。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来说是焦糖煮好了以后往里面加点黄油，然后再加点奶油，调出一个焦糖奶酱，这样的话它有一定的浓稠感，而且拿来做酱汁它的味道也不会特别的冲。因为纯焦糖的话它很苦，而且它的味道太尖锐了。这样大家能够明白吗？焦糖奶油酱是可以的，你直接焦糖拿去蘸是不行的。那还有一种软化的办法，就是我在里面加入别的糖，比如说葡萄糖啊，什么各种那种什么转化糖浆啊，什么东西，让这个焦糖稍微软一点，但是也不影响到它味道非常的直接。它的这个味道，它焦糖的味道太硬了，所以说它这个焦糖滴上去的那个汁狗都不吃。不信的话自己可以在家里试一试。
我们工作的那个分数盒，我觉得说我可以摆在上面有一个展现的一个空间嘛，就是你可以去上面画一画，点缀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嘛。
哎呦，还要摆个造型，你真厉害。
还有几分钟？
九分钟，还有九分钟。啊，
来几来几来几。因为刚才说的是一个下午餐嘛，所以说我就做了几个咸点，然后一个甜点做一个搭配。吐司片我一个煎烤，然后另外做一个土豆泥，配了一个海苔、香肠丝，然后去做一些咸点。有一个是用炸的，里面用了很多干果啊，做一个甜点。然后还搭配了一个黑咖跟糖去熬的一个糖浆。
这摆盘也很有
意思。哇，这个糖浆真的是，我跟你说那不行的，咖啡糖浆一样的，还是味道很硬。
真会做，
换个角度看世界，哎，
真的很有想象力。
他只做那个土豆泥，我觉得都可以。
下午茶的设计，就是显出他的功夫，以及在有限时间的情况底下可以出这么多款式。
哇，我终于懂了，我终于懂为什么他们能够接受，我不能接受。我没去过英国，那是英国那套审美我搞不定。
Mike 又喝了一口，哎呀，
我觉得你这道菜应该给个名字叫浪漫。
又浪又慢是吧？
一个方式吧，但可能如果我给一个意见，就是因为你这么多一口吃的 open face 的单面三明治，如果那个底层除了面包还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饼干呢，比如说那里面的一些奇奇锅巴啊，或者是腐皮的壳炸腐竹啊等等，我觉得会再有趣一点，就是已经非常非常成功的了。
好的，谢谢。
嗯，这创意好，
我也觉得你的创意分超高了。
谢谢
谢谢谢谢。
你都把我创死了好吧，创的我话都说不出来。我要是评委的话，我就这个表情。
大家都吃一口喝一口，吃一口喝一口，
一个 OK。
嗯，最好喝的就是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给他过关就是因为这个。你看这
调的非常好，
这个真的可以。
屏风走了还在频频点头，我感觉杨彬彬是
吧。给我吃那是个什么屌玩意啊，还不如这个咖啡好喝。
Really， 就一个土豆呢，
这是粤菜的广式的一个齿香家常的一个烧的土豆。
我看到豆豉鲮鱼的时候就有了个想法，我把超市里的大土豆削成一个个小土豆球，豆豉鲮鱼里我只用豆豉的部分来做一个烩土豆，就是小火味原汁的香味入到土豆里面去，
我觉得很野味
百搭的一个
对，谢谢你
。
我是做了一个酥炸的一个蟹肉饭，它也是承载着我们小时候想去吃
的。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了，他比那个强。嗯，这个完全纯摆了，他根本就不想晋级，好吧？就是这个东西，他完全就已经我不动脑子了，对吧？反正我跟你们皇族我也搞不赢，名额有限，算了，我就不在这浪费时间，我要回去上班了。这就是这种感觉，他真的就把那个蟹肉棒裹点泡面拿去炸一下，
为了丰富味觉。
这是放弃治疗了，好吧？
把湖南的酱板鸭、黄瓜、青芒果包裹起来，然后裹上蛋液。
我这基本上这已经放弃治疗了，好吧？
把它包裹起来，把它做了一个酥炸的呈现。
没想到是出来这么有层次的一个组合，我觉得不错。
其实就是我下半想吃的菜。
对，
我不想。好了，
谢谢。
重头戏来了，重点的来了。
打击拉头，所以说今天还挺有意思的，尝试了一下。以前
什么意思？就是尝试了一下，就是我很想试一下手打击拉头，说明他从来没有手打过。对不起，兄弟们，我手打过。他这里面问题非常的多。嗯，我能够想的事情是什么？他可能是拿到逆袭的剧本，前面我被冰淇淋淘汰了，这次我要用冰淇淋找回场子。你做冰淇淋，我做吉拉头，比你高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现在看直播的朋友，有人看过我的第一期视频。对，我这个账号就是以冰淇淋起家的。那就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他拿的是一个美式的冰淇淋，就我们平时吃的冰淇淋是-18度的冰淇淋，他现在做一个吉拉头变成-14度的冰淇淋。他把这个配，这里面因为不同的温度，所以说里面需要的含糖量啊什么各方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要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说要算，现场的算，如果拿我来说的话，我要算30分钟，我才能算出一个合适的比例来。他不需要，他直接把那个东西融化了以后，往里面加点油，就变成葱油拌面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它的过程，你们就会觉得，那这个东西更是不经不起看。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上海的葱油拌面做成冰淇淋，
然后正好看你有葱油面。哦，哎，我说那这个东西看一下能不能怎么样去做比较有意思一点。
还好这里面都是食材，这旁边要是有公共厕所我怎么办呢？我真是害怕极了。
那我就用海天酱油冰淇淋当
海天酱油冰淇淋打底，你的想法非常好，但问题是你拿的是一个海天酱油的雪糕。
哦，哎，我说那这个东西看一下能不能怎么样去做比较有意思一点。
嗯，大家现在看图，是不是雪糕？冰淇淋和雪糕不一样啊。我也觉得它黑化了。
那我就用
这个海天的雪糕真的不太行，它展现不太出这个酱油的风味。就大家这么想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产品，这也是创意菜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总觉得哇，加了芥末的冰淇淋，哇好厉害，我没有吃过，我想尝一尝，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正确想法就是应该是这个搭配很合理，我想知道它能够做多好，或者说是这个人一直是探险家，他一直在做创意菜，他一直都做得很好，所以说我来试一试。这个就不是，这个就是脑袋一拍，今天晚上我要去喝酒看球，结果我忘了刚才我喝了个啤酒，直接下楼就把车启动，然后就被交警拦下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直接给你来逮进去了，知道吧？他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吃过海天酱油的冰淇淋。现在你在参加比赛，就你至少你要保证你的基础是好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我要做冰淇淋的二创去参加比赛的话，那我肯定拿哈根达斯啊，我他妈疯了吧，我不会拿巧乐兹去参加比赛吧。虽然我也没有觉得巧乐兹不好吃，我觉得巧乐兹味道还可以，但是能参加比赛吗？不行啊，参加比赛至少拿哈根达斯啊， 你拿个雪海田酱油的这个雪糕，对不起，我吃过，只能说是为了加酱油而加酱油，满足了一点猎奇的想法，但实际上呢一点都不搭，也谈不上好吃。你现在上来就拿了一个不好吃的东西，你想把它改的好吃，你知道没有？这就有点像是你把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画的一个乱七八糟的画，你想把它画好，这有多难？这太难了。那海田那不一样，海田它本身是卖酱油的，它出一个猎奇的产品，这个产品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话题性的，并不是不行，但是你拿这个东西去参加比赛，我就觉得你不行。这也是一个开创意菜的，我在我眼中没有什么大厨小厨，只有就是我花这个钱值不值得，以你的这种创作哲学来说不值得。我可能，我如果去他的餐厅，我可能会点个意面吃，因为他做那个意面真的是打动我了，但是他家甜品应该是不能碰的，而且他的创意真的好像不是太行，还是做点比较传统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他做的那个意面真的看起来不错。我们不要因为就是今天小鱼说了他这个冰淇淋做的像那么狗屎一样，确实也是狗屎一样，就全面的否认田泽宇大厨，并不是，他只是冰淇淋做的像狗屎，但他的意面做的我觉得相当的牛逼，就至少他展现出来的那个意面，我觉得我是愿意花钱去吃的。
用海天酱油冰淇淋当做打底，我
哎，这算打广告吗？这当然不算，因为他被淘汰了，兄弟。我用海天酱油的冰淇淋去做甜点，结果被淘汰了，你觉得这叫广告吗？嗯嗯，你觉得这算广告吗？他要是过了那就是广告，他要是没有过那这个东西就是害人。如果海天酱油的冰淇淋那么好，那为什么没有过呢？对吧，你还不如不要用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就是唉，它这个东西就有点像那个前几天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海天，就那个什么海天酱油，那个百果园，他说他要教育消费者，对吧，贵好的东西肯定会很贵，其实他大概是那么个意思。这个时候最牛逼的队友来了，钟薛高跳出来说支持他，你知道吗？是大哥钟薛高，你别出来捣乱了好不好，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水果刺客，你不要把我往你身上拉。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海天玩具你不要用我的东西好吗，谢谢。
想要用最古老的，
我本来这个东西还能卖给探险家的，结果你这一做被淘汰了以后，探险家都不买了。还有就这个手工冰淇淋或意式冰淇淋，手工和意式没有关系，手工冰淇淋也有美式和意式，意式也可以用机器做，美式也可以用手工做，这个东西有问题啊。同时遵循自然搅拌均匀降温，美式冰淇淋机和意式冰淇淋机，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你一个汽车，你调的是舒适档还是运动档，这个东西真的和什么自然搅拌均匀降温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冰淇淋它都要均匀降温。还有相对其他冰淇淋口感更好，脂肪含量和冰淇淋和那个空气含量更低，哎，口感更好，这是个非常主观的事情，脂肪含量和空气含量更低，老冰棍，别的不说了，那你这样说的话，相比其他冰淇淋，老冰棍口感更好，脂肪含量和空气含量更低，那更没有毛病，你这意式冰淇淋你好歹还打发了，你还有一定的打发率，我老冰棍直接冻上，一点不打发，实实在在的。
但是现场是没有冰淇淋机的，也没有液氮，那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东西？
他过了很多，
他用了冰盐法，嗯，
冰，加了很多很多盐。镇进去
，OK，
当地对
，OK，
当地温温度。
哦，
他那是搞了个什么？
冰淇淋，
泡在冰桶里。
调味上我是用了葱油拌面里的葱油包。
好，这个地方就说他为什么没有手打过。我告诉你们手打的几个细节，因为我你们听我说了你们就知道有没有打过。第一，他的冰块太大了，冰块太大了以后他就会把那个盆子顶起来，不能充分的降温，所以说他旁边本来也有那个搅拌机嘛，他可以把那个冰稍微的打小一点，也不能打太小，因为打太小的话融化的太快了，所以说他要把那个冰稍微的处理一下再做冰研法。第二就是你如果要手打的话，你在那个盆子里面要垫一块抹布增加摩擦力，这样的话你打起来才不会那么的费力。第三就是我们做冰淇淋，我总是在那个地方去黑那些冰淇淋配料表，这大家也都知道，这是我的传统项目，大家用的都是棕榈油，用的是椰子油，我从来，但是你们有没有见过冰淇淋的配料表里面有过色拉油、菜籽油，见过吗？没有。为什么不能？因为这种液体油脂不能加到冰淇淋里面，加进去了以后它油水分离，它乳化不了。为什么要用固体油脂？是为了要方便乳化。它这个东西就是别人本来是一个乳化好的东西，它额外加点油过去和弄和弄，你这做出来是什么鬼东西啊？还有人在那个地方就是为他喊冤，觉得这个东西凭什么不给田大厨晋级
和酱油。
你也知道这个酱油味不够，
去搅拌让空气进入到冰淇淋。
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把一个 ice cream 加一点酱油和葱油，照理来说啊，就是我们动用一点小脑筋，如果你小学上过三年级，你想一想，我在冰淇淋里面加油，那它的脂肪含量不是更高了吗？正常冰淇淋的脂肪含量是 10%， 你现在我同时加入了等量的葱油和酱油，那你觉得这个脂肪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他又说他把冰淇淋变成了，他把 ice cream 变成了 gelato， gelato 是个低脂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突然一下子让我觉得我的九年义务教育是不是需要重修一下，
让它更丝滑瘦滑，口感会更好。
这个
意大利的 grandma，
对对对 grandma，
意大利的奶奶不会在披萨上面放菠萝。
冰淇淋我做了35分钟。
这真的，我跟你说，他是感动了自己，而且我跟你说，这打出来的也不行。还有一点就是他完全没有想过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什么？谁先按铃谁先吃。如果有一个人跟他同时按，有一个人比他早按铃5秒钟，他必淘汰，因为他的这个冰淇淋一下就化了。就是手，就是这种冰研法现在打出来的冰淇淋，打完就得马上吃。那你一打完，刚刚一装完盘，然后别人按了个铃，然后等你端上去的时候已经化了，这个风险就非常的高，知道吧？
我觉得
比赛有个比赛的态度，好吗？
这才是重要。葱油拌面
冰淇淋，已经挑战自己成功了，就不用端上去了，你别害人，好吧？这个东西太疯狂了。他真的就是报仇的，让你们让甲鱼冰淇淋赢了我，这次我就给你们搞点更带劲的冰淇淋。
你要在这15分钟里面做一个葱油拌面 gelato 冰淇淋，从手法也好，从温度也好，我觉得真的还这个思路非常前卫的一个人。还有锅巴，
对，里面会有一点点小的锅巴的玄米。
口感在下面呢，还有不同，
还加点干脆面，
我觉得
这意大利的奶奶会打死他。
我吃过酱油冰淇淋，第一次吃葱油冰淇淋还是在超市里面拿出来做的。
他这还不如挖个球把葱油淋在上面，都比他现在做的强。你是看不起冰淇淋机是吧？好了，重头戏来了，全场亮点了。哇，
我觉得范学习应该做一些甜品啊，或者是蛋糕啊，我觉得他还是蛮厉害的。
摆到你店里去卖。
便利店的东西都是给你立刻吃的，很少是给你创作发挥的。然后我就想了，哎，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可以做这个蛋糕，因为做蛋糕好多东西是可以代替的。但是唯一有一个
甜点是被 Q 了，
没有东西可以代替。不是，那个东西有吗？哎，不会吧？ 我看到了，但是，哎，不会没有这么少东西，急死了，没有巧克力玩。
嗯，这我说了，有一些东西，不管你是不是皇族，有没有关系，有些下意识的行为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东西都不需要剧本。是怎么呢？就是夏天巧克力放在冷柜里面，我真的相信他是皇族，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没去过便利店，就平时都是保姆去买东西。我身边真的有认识这样的富哥，我说就是有一个富哥，他看我的视频，然后他说哎，山姆里面的东西这么好吗？我说就还行吧。然后他说我要山姆买点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可以。然后他说我没有山姆会员卡。我说啊，我说你这么富没有山姆会员卡？他说是的。他的保姆有，他的司机有，他的管家有，他的园丁有，就是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老板。
怎么会没有啊？便利店没。
所以说化学系量厨觉得没找不到巧克力也很正常，因为他从来没有去买过巧克力，自然有人把巧克力送到他手上。
可能没有巧克力，不是吧？然后我在便利店找了四圈，我才找到了巧克力。
不要紧，他的司机有卡呀。
哎，吓死我了！
他司机是山姆会员。
我要做的这个蛋糕，现在就用瑞士卷来代替，就是一样的。
这个瑞士卷大家见过吗？是阿华田的。
里面我就用白砂糖熬一，
用白砂糖熬一个焦糖，从现在开始就出问题了。
这个焦糖，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开始拿那个，他把焦糖铺的不够匀，啊，开始了。
里面我就用白。
好，这个地方首先就是一个错误示范。如果你要熬焦糖的话，不能一开始拿这个，就是不能把焦糖，不能把糖铺太厚，这样的话它会加热不均匀。等你发现加热不均匀的时候，拿勺在这个地方倒，就会导致糖反沙，反了沙以后，这个糖就会特别的硬。后面我们就接着可以看到，
白砂糖熬一个焦糖，
这个地方只算是琥珀色，这个时候大概糖的温度应该是140度左右，但是我们一般来说要差不多160度左右才能用。
然后配合针，
这就做错了。他
榛子酱，然后我找不到。
好，他要做个榛子酱，他要做帕利内。帕利内应该怎么做？这马上充电视频就是这一期，就专门点评这几个。我会带上专业的做法，他应该怎么做？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个榛子帕利内的话，你应该是先把糖煮融化。融化了以后直接下榛子，裹均匀，裹均匀了以后关火炒反沙，反沙了以后再炒，炒了以后然后再均匀的糖壳，然后再把它炒上色。他的方法就错了，他一开始炒了焦糖，他把那个榛子丢进去，这个时候糖的粘度是非常高的，而且他因为前面还搅拌过，他的糖反沙过，所以说他的糖是硬的，这样的话他的榛子裹不均匀，他榛子表面的那个糖他肯定就是厚的厚薄的薄。它这个从这个颜色来说的话，它的焦糖根本就没有熬焦，这它还是一个普通的糖。它熬焦的话，至少还要熬1分钟的时间，但它已经没有时间再做了。它再做的话，就会变成梆硬的一个糖块。就是因为它一开始用那个勺子去拨了那几下糖，蝴蝶挥了一下翅膀，直接就把这个锅东西都灰飞了。
凉的地方，那个焦糖会变脆。
这个地方也是个错误的做法，因为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这个东西不能让它快速的变凉，就是做好的这个东西，就做好的这个东西，我首先把它倒到一个盘子上面，然后每2分钟，就是我戴着手套啊，就戴着塑料手套，主要也还是怕烫，往上面稍微撒点油，然后用手抓一抓，用手抓一抓，每隔1-2分钟抓一抓，趁这个焦糖还没有完全硬的时候，我把它抓散，在中间用点油，这个大家就是稍微做过一点菜就应该明白，防粘就有点像是一开始那个Seven 就那个广州那个师傅，他把那个面泡了以后怕那个面坨在一起，他会撒点豆豉鲮鱼的油，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做法，原理是一样的， 他要加点油，然后给它把它扒散，这样的话它就是一颗一颗的榛子。帕利内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直接把帕利内做出来你就已经晋级了，根本就不需要搞蛋糕，根本就不需要，就你只需要把那个焦糖均匀的裹在这个榛子上面，然后在外面裹上一层巧克力，就这么端上去就已经可以了。并不是这个东西越复杂你就越强，你做不好你就是垃圾。这个节目这么多人真的不准备吗？为什么这么多失败的产品？这个环节不难预测吧？就有一点让我，就是我和狗蛋聊的时候有一点我非常的不理解，就是如果真的想要打造一个皇族出来的话，很简单，就是我提前一天我告诉他明天我们要考什么东西，我只要让你提前过来看一下有什么食材，哪怕你不会做不要紧，你找我，找我就行了，稳赢，对吧？我来帮你设计一个菜谱，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我就给你教会，你到这去了以后自信满满，直接拿着食材哭哭开做，送上去以后绝对过关。你有心算无心，这个东西肯定赢。所以说你要当皇族的话，没有必要端上来一坨屎来恶心人，既恶心观众也恶心评委。我觉得节目组他是想不到这些的，节目组只需要给他露个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给他派一个助手，派一个什么厨艺总监，他经纪人都有，就不舍得请个甜点顾问吗？请我，我便宜得很。
没想到他会那么死死的吃，
这就叫做眼高手低。因为他一开始做帕利内这个东西，他这个想法就是他的一系列思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管是帕利内还是甘纳许，在这个环境下都可以做得出来，我就可以做得出来，就用它这些东西我可以做得出来，而且我能把它做好，我也不需要用比它更多的原材料或者什么设备啊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我用什么，我也可以比你做得好。你看这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它的这个焦糖都跑到底下去了，它焦糖没有挂均匀，而且它的焦糖的颜色不够深，所以说它这完全就是用糖裹了一圈，而且还裹得不均匀，就是一个甜的榛子。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榛子它中间它没有一个烘烤出来的香味。为什么我刚才说那个帕利那样那样做，是因为我那样做的话它榛子很香，它这没有榛子的香味，也没有焦糖的焦香，就是在上面裹了一层不均匀的糖。那你这个东西怎么搞？
在下面啊，拜托你
15分钟，
还有15分钟，15哦，怎么会吃的那么紧啊？
怎么会粘的那么紧？这个东西听话吧，就听话吧，退赛吧。这句话真的是，我想跟你说，听话吧，别在这个地方害人了，兄弟。啊，退赛吧，真的不要。就你越在这个地方搞，越把你的人设搞臭了，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演员，就演艺圈的人呐、啊，就要和观众要稍微拉开点距离。你这个东西暴露多了以后，别人就那就没什么意思了，缺少神秘感了。
听话吧，心都急死了。
因为没有，从来没有做过。
那最后只能留下来的是一个很小部分的，焦糖的榛子嘛。
你这也不算焦糖。好，接下来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了。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不是拿来打帕利内的，不是说有一个刀，它搅拌机就是一样的，不同的搅拌机。它的转速是不一样的，它那个刀头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那个力学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是拿来打果汁的，打罐头的，就包括刚才那个什么陈师傅 Seven 的那个，他打那个酱汁，这个东西它是用来打液体，它不是打固体的。你这打固体，这个机器坏坏的，用一次就烧了。为什么？因为我打烧了好几台，我才明白这个道理。这花钱学，我才明白这个道理，这花钱学会的，这也就侧面印证了这个，就这一行我干的时间久，就是那种蠢的冒泡的事情，我跟你说我干的可不少。那为什么 大家都是从年轻的厨师一点点的做上来的，都有过他妈犯傻的时候，或者搞坏过几台机器，那不很正常吗？他这就是没做过，他只是知道，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个美食爱好者，就这些东西我都知道，我也知道甘纳许，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今天我一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灵机一动，我可以做一下，我觉得我会。等一下，回一条甲方的消息，阿弟，真的，等我稍微缓一下，我喝口可乐。功率其实也有问题的，帕利内的机器一台10000块，而且问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做过帕利内的朋友？做过的打个一。等一会儿回答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做过帕利内的？我是无糖的。做过一次，那我这么跟你说，好，我问一下大家一个问，就是那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就是帕利内如果想要打成酱需要多长时间？帕利内如果我们在店里面，我要想打出一个质量比较好的帕利内，一般来说是丢在机器上面研磨8个小时，8个小时，它现在是45分钟。特别顺滑的质感，就短时间这个帕利内它打出来肯定就是大的大小的小，特别是它机器有不对的情况下，而且就是如果你真的用这个机器打过，也不是说一定不能打，首先就是打出来它的那个口感不滑，吃起来就有点就是那种颗粒大的大小的好小，口感不好。姑且我把这个问题也考虑到，它但凡想要把这个东西打成酱，它要怎么样？它要把那个榛子里面的油打出来，它才能打成酱，没有油那算什么酱呢？它要把油打出来，这个机器首先就有焦糊味，这个机器连续运转，特别是打这种干的东西，你连续打个1分半钟，你就闻到那个焦，那个糊了，那个橡皮烧焦的味道，然后你就得停一停，你至少要停1分钟，等它温度稍微降下来，然后再按，你打这个东西至少要打10分钟，才能打出一个堪堪够用，勉强算一个酱的东西，它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因为它还有别的东西要做。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做帕利内，你可以做焦糖榛子，但是不要把它打成酱，现场没有这个条件，而且做出来的口感一定很糟糕，这应该是沉住在，这应该是个非常基本的东西。
然后配合了，
好，这接下来这又是说明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机器了，就是我们就算要做帕利内，除了有研磨机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大石头滚子在那个地方碾的那个8个小时那个机器以外，我们绝不会把巧克力倒进这个机器里面。这可能也侧面说明了他是天龙人，因为他做烘焙只管爽不管洗，你知道吗？这个巧克力倒进去有多难洗，只要用过这个机器的人都懂，你知道吗？我一看他倒进去的时候，当时我就这样了，你知道吧？因为我真的洗过这个机器，我也往里面，我跟你说，我只往里面倒过芋泥，我后悔一辈子。你们看我的表情，你们看我的表情，我只往里面倒过芋泥，倒了芋泥以后刮不出来，真的是，我跟你说，洗的他妈那个水池像他妈一坨屎，我真的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往里面倒芋泥了，你知道吧？芋泥还比这个东西好洗，这个东西是更难洗，那个巧克力啊都是油，水还洗不掉。而且里面那个刀头不能拆，你还得用一个小刷子一点点在那个地方洗，洗要洗半个小时。只有不洗碗的人才不知道他这样干的后果。就算你真的想要做一个那个酱，你也是把打好的那个酱倒出来以后和巧克力搅拌均匀，哪有把巧克力倒进去的？巧克力倒进去它也打不均匀了，巧克力是油脂。
黑巧克力就可以夹在中间，薄薄的一层，吃起来是有一点像那个金沙一样的。外面呢，我就做一个白巧克力的 ganache， 这个还需要鲜奶油，但是这个
没有鲜奶油你就不要做啊，你这就有点像是我要做个麻婆豆腐，结果没有豆腐，我还硬做，你得有豆腐你才能做。干纳许是什么东西？干纳许是巧克力加上奶油，现在没有奶油，硬做。你怎么不做个文氏豆腐呢？用白巧克力做，那、哎、真的是他妈猪一样，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看他用什么东西做平替。
东西在便利店我找不到，然后我就想一下，雪糕里面也是牛奶、cream 这些成分。
他拿了个千层雪加进去
了。雪糕配合白巧克力。
千层雪加白巧克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就这个感觉，没有别的感觉了。如果他真做甘纳许，其实也是有办法的。其实也是有办法的。他把那个泡芙里面那个植物奶油抠出来，和白巧克力搞在一起，他还能算是个甘纳许。是不是有兄弟要说，那不得甜爆炸了？这就是他不会做东西，就是他那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超市里面有咖啡浓缩液。我现在把奶油、白巧克力和咖啡浓缩液加在一起，它真的就是甘纳许了，而且它还是一个不那么甜的甘纳许。好，我们再想想前面，前面我还有一个焦糖榛子。焦糖榛子，如果我焦糖足够苦，榛子足够香，再配上一个咖啡甘纳许，再配上一个蛋糕，绝对是可以晋级的。我说了，他的思路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个东西他能够做得出来，他绝对可以晋级。但问题是，这当中的哪一部分他都做不到。
有点像五花吧，做成这个甘纳许，然后加一些板栗，因为白巧克力很甜，加板栗进去了，它那个甜度会降下来。
这也还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用的，就是用板栗给用甘。用板栗把白巧克力的味道降甜味降下来，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我现在吃了一个马卡龙，哎呀好甜啊，所以说我要喝一口可乐把甜度降下来，他就在干这个事情。这个我跟你说，没有多年的脑血栓是想不出这个解法的，你知道没有？榴莲太臭了，所以说我要再吃一个鲱鱼罐头把榴莲的臭味压下来。他还化学系毕业的，我靠，像他这种有一出是一出，这是我毫无逻辑的，就是我只能说他们学校的化学实验室应该是相当坚固的吧，对吧？不然的话我觉得楼都给炸塌，好吧，以他这种方式来做实验的话，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是做的他妈一个半拉子，能不能倒都往里面倒，就这个东西你说他是搞化学的。妈，我在土木工地见过的农民工，就是拿那个铲子在那个地方混混凝土的人都比他细致一些。这真的是我不敢想象这个人他还好去娱乐圈了，娱乐圈不需要有什么本事。真的。不需要，就是如果硬捧能够把你捧起来，但是如果资本硬捧你去搞化学，那这个东西我跟你说，那你得，我都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做实验了，我怕你把周围人都炸死了。
很配合，我在蛋糕的外面，然后
没有乳化，动一下，为什么动一下？巧克力的温度如果不对的话，就要放到冰箱里面强行挽救一下，但是实际上是挽救不了的。
他那个特别让人着急，感觉就是还需要一个小时。
英皇要不签我吧，我甜点比他做的好，真的。我要讲实话，我甜点比他做的好。选我选我，我跟你说，惠灵顿牛排我也会做，而且我还会自己擀酥皮，你们就说厉害不厉害，骄傲的一比一好吗？
还有一分钟，然后用叉子做竖的纹路， 就完成一个很简单的法国的板栗树头蛋糕。
嗯，你说他为什么要把那个榛子打碎？打的这个地方油水分离了，兄弟们，这表面已经泛光了。你们看到只是说觉得它的那个质感像一坨屎，实际上它已经都往外面冒油了。这跟他一开始做那个海那个什么沙虫是一样的，他那个沙虫底下泡着半盆，泡着半碗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吃进去的。这上面这个东西也冒油了。我现在不谈甜不甜这个问题。它这已经都就是在质感上面，你看这个地方的反光，这个地方的反光，这个地方的反光，我操！我平时说的那个巧克力做的应该是像镜子一样的，你知道吗？它这个东西是那个油漾出来了，就是你要非常均匀的反光才行。你见过镜子是这里一块亮，那边一块暗，那是破镜难圆，懂吗？
这个梳头蛋糕，它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菜式，
对，你要能做成这个样子，我也算你过关了呀。我怀疑这不是你做的，你可能是，他有可能是他店里面有一个甜点师，见别人做过这个东西，他也听他们那个甜点师跟他说过啊，这个东西是帕利奈是这样做的，哦，这个东西是甘纳许是这样做的，他可能见过，但他不一定做过。所以说，从这个梳妆蛋糕来看的话，其实做的还行，真的。拿出去卖，这个东西真的不算什么吃亏，真的还可以。
这是我餐厅每年圣诞节都会做。
他说这是我餐厅每年圣诞都会做的。对啊，是我餐厅每年会做，又不是我每年都会做，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就在这里。
做的一个法国的梳头蛋糕。我想通过一道菜式去呈现我的风格、我的背景、我的故事。我觉得这些元素加起来
说明你根本就不会，你是从头到尾都不会。就这里面你没有做好任何一个东西，就是任何一个东西的技术点都没有做到，而且非常的眼高手低，我已经看出来了。
会把这个食物呈现的出来更有温度。就是24岁的时候我就开餐厅了。
为什么年轻人不能开餐厅？就这个原因，他们就是这个东西基本功都没有掌握好，就一个惠灵顿牛排也做不好，对吧？然后去做那个，他做菜，哎，反正做菜不行，做甜点不行。但是24岁就可以在香港开餐厅，哎，24岁我才刚刚踏进瓷器的大门，真的是人和人差别怎么这么大呢？但是一想，你24岁开餐厅又如何？别人燃烧15岁就当 chef 了，所以说你还是个弟弟。但有一说一，燃烧比他强太多了。燃烧顶多就是，比如说他态度不好啊，或者就是有的时候说一些那种很奇怪的话呀，什么东西的。但是燃烧，比如说刚才那个炒面做的真的还可以，多少但是他算个厨师，好吧？这根本厨师都算不上。
已经踏入第7年了，然后那个店我就刚刚结束了。在我们的店呢，就是面包、主菜还有甜品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咬文嚼字，知道没？有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马虎，马上他妈就直接给你挖个坑让你跳，这就是创意菜，懂了吗？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就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然的流露，就是雷。他们就那什么厨师的专访啊，主理人的专访，就是每次我看到辣眼睛，因为这个东西一旦经过我的解读以后，你们就会觉得这个餐厅怎么会有人去？你放心，有的是人去，多的就是这些不喜欢看字的人，是吧？就是我花1000块钱的军销，我去吃一家餐厅，我都不调查一下这个餐厅的背景。也不去调查一下他的那个什么主理人是什么来路，以前在哪里做过，有什么特色菜，我什么东西都不管，老子就是有钱，上去他妈信用卡一刷，对吧？支付宝到账2000，想着哎又来两个冲头。
然后我想今天可以做一个甜品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一个酥坎的，那个
你看
我们的，
哎呦我靠，这个表情我要把它截下来。
店我就刚刚结束了，在我们的店呢就是面包主。
就这两个人都非常都在这个地方听故事。我跟你说，如果我的话，我也是这样在听故事。 你这个手艺你开店能开7年，那么要亏几套房子知道吗？就是开店非常容易，开店赚钱很难。就是你怎么这么有实力啊，就这个手艺可以开7年的店，这要赔多少钱呢？掐指一算，半山的别墅快掉半套。
菜还有甜品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我想今天可以做一个甜品给大家尝一下。
哇，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形态，给大家亮一下亮亮相。他在那个地方摆一下就变这个样子。有一个人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什么叫树砍了？本来是这个样子，就是树桩蛋糕啊。今年我会做这个视频，去年本来准备做的，来不及了，人也是懒了，而且当时要赶着有活动啊，要去日本。树桩蛋糕是以前圣诞节的时候，法国那边他要砍一节树桩，这是他们的宗教的那个习惯。后来就说没有那么多树可以砍了，那我们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树干，所以就把蛋糕做成树干的样子，当做是砍树了。所以说树桩蛋糕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刚才人问什么砍树啊什么东西是有来历的，
这个是一个树砍的那个纹路感觉，然后外面呢是一个白巧克力的橄榄树，但是加了绿纸在里面，里面呢就是用了那个便利店的，
我还以为你要说这个好像
细
粉或者什么 radish 什么之类的。因为还没讲完，马上完了，马上结束了。
你这个甜品也是，
你让我怎么夸你？
一个你刚刚里面，
而且它还，你看，你看这旁边这个地方已经都干涸了，看到没有？这边是油亮的，这边是干的，这是个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个帕林。
对 ，the piling is是 very impressive。这个酱外面的酱汁是你刚刚做的白色格雷格？
对对对。
还有榛果打的是吧？
对对对
，cocoa butter。
对对
，cocoa butter 这哪有 cocoa butter？ 你不要他妈张口就来好吧？主要是这个东西就是谢霆锋你不懂也就算了，你乱说也没有关系，毕竟你也不是甜点师，这个东西 OK 的。但问题是你还去接那个茶，这个茶能接吗？这他妈是个送命题好吗？而且 cocoa butter 它也不叫可可黄油，它叫可可脂。
我觉得整个设计是显出你在 pastry 的一些功力了。
谢谢。
用这个甜品要致敬自己曾经开了7年的小店，祝贺你以后开。
你就是你，我觉得你开店可以，你能不能把你家的保姆带上，让保姆来给你做，你就在前面去跟客人聊天就行了。你当你的主理人不好吗？你为什么你要去霍霍你的消费者？就你不要霍霍客人可以吗？你让你保姆来帮你做，实在不行请个甜点师吧，我便宜。
要更好的店，我们一定去品尝。
好，
好吗？
一定有机会。
好，
谢
谢
你，谢
谢，
谢
谢，
谢
谢。
什么传统甜品？我跟你说，你要把传统甜品做成这个样子的话，你要上绞刑架的。
味道来个甜品收尾，
他做的老复杂了。他在那边还做那个焦糖脆皮儿啥的，长得特别复杂。
他的也应该稳了。
废话，别人是他妈这皇族，那能不稳吗？
所有菜品评审完毕。
Thank you.
请评审商议决定复活者名单。
哎呀，说句实话，对他们来说有点残忍。
我觉得他这是有感而发，对他们来说有点残忍，因为有几个人已经内定了。完了，我要想一个什么说辞能够让他皇族的不是那么明显。这两个人真的带不动啊，我们真的要把他们选上吗？
那个甜品调味呢，差不多它是最对的。
我觉得很优秀。
嗯，是，同意。刚刚有几个面好好吃，他真的是有功夫，他每一个步骤都非常合理。
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有几个我是特别喜欢，但只选一个的话，我就选这个。
复活者，仅有六个名额，
顺其自然是什么结果，自己接受就可以。
已经摆烂了，我跟你说，这已经摆烂了。你又不叫剑次郎，你要是剑次郎的话还可以跟皇族打一下，对吧，北斗神拳打一下，结果你是张剑，那就没办法。
很想有机会再复活。
不用担心，你是圣斗士的剧本。
我希望有，但是我不强求有这个东西。
不需要强求。
现在宣布复活者名单。
手是有一点抖。整个气氛都非常压抑，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啊。
我第一想就是我们兄弟另外三个要活下去，
结果只有他复活了。嗯，他们没有皇族血统复活不了。
我觉得我一定能记得
他，确实做得好。陈小龙做得好。
复活的选手是
心里在默念了、啊、我
陈小龙大厨，陈小龙大厨，
我对自己是百分百有信心的，只是我在看我几个好兄弟们能不能顺利晋级。 Thank you。
他不管是演绎上面也好，还是技法上面也好，也是属于实至名归。当然可能期待名单里面有我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内心里面想着还是我的队友里面能过。
结果这一组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裂开，除了队长三个人都晋级了。
第二位复活的选手是，
太难了。
化学系亮出。
不用这么惊讶，真的没有那么惊讶，我都没有你惊讶，我知道你肯定可以复活的，我就没有惊讶过好吧。你端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已经复活了，没办法。嗯，你是新死的剧本。
觉得很幸运，评委老师他是知道我做什么是认同的，我也觉得安慰开心，会继续努力。
队友能过比我过还要高兴。
对啊，因为他们没有电，他要是对吧，你要想化学系量厨啊，什么摩登家常菜，他们要是对吧，他们要是不复活的话他们就没事干了。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被淘汰了以后我还要回去管我的店子，那能一样吗？所以说他肯定希望他们复活啊，自己复不复活真倒真是无所谓。
杨彦斌大厨，杨彦斌大厨，
我也觉得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让观众看到说这个行业在蓬勃发展。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个行业在蓬勃发展，就我觉得我还是去吃个什么水，我还是去吃个什么小炒算了，就是这个东西它蓬勃发展没，就是这个蓬勃发展的风没有吹到我这里来，嗯。我还是去吃那个帅帅家常菜好了。
这是我来做这个节目一个初心嘛。
暴露了很多。
下面宣布第四位复活选手。
因为这今天这个比较难解说。
丝绳黑马，丝绳黑马，
赤城黑马应该是表现的最好的，我觉得他表现第一好，然后那个陈晓东是表现第二好，在那个豆豉鲮鱼拌面，这两个我觉得是最好的，其他的说实话都不咋样。哎，这个冰淇淋就不用想了，这个葱油的这个肯定不行，那就完全就是没活硬整报复社会来的。
选手是
结束了。嗯，它是合理的，这个东西就是我看了一下它搭配我会愿意吃。好了，下班了兄弟们，晚安了兄弟们。嗯嗯，大家晚安晚安，拜拜，休息了。